我们做个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让我们今天可以讲十三章的下半段，让我们真正的进入到天国的比喻当中。主啊，让我们在这个比喻当中，我们看见耶稣基督，他针对的他的听众，讲解了七个比喻，让他们知道他在讲什么。也许我们从人的角度来看，这七个比喻当中，大大小小，他所讲的事情竟都不一样，但是里面却很一致性的指出天国的特性，跟我们一般的人他能够理解的是截然不同的。我们求主真的打开我们属灵的眼睛，让我们的理解力跟随着耶稣在讲比喻的时候，让我们进入到他的一个天国的领域当中，让我们明白他要我们所看见的，他要让我们知道天国里面什么是重要的，什么是不重要的，什么是天国的拣选，什么是天国的审判，我们的心态要是怎么样子呢？我们又要做什么呢？我们也求主让我们在理解完全的理解这个天国的比喻的时候，我们能够很适时的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调整我们的生活优先顺序，让我们真正的做一个天国的门徒，好像文士受教一般，拿出在府库当中新的旧的东西，主要让我们用新鲜活泼的生命来理解耶稣基督透过十三章要跟我们讲的比喻。我们再一次献上感谢，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门。OK， 好，我们还是一样哈，我们请 Alex 弟兄，我们上次呢已经读到了35节哈，我们请 Alex 弟兄呢从36节一直读到最后，谢谢。
当下，耶稣离开众人，进入房子，他的门徒近前来说：“请把田间稗子的比喻讲给我们听。”他回答说：“那撒好种的就是人子，田地就是世界，好种就是天国之子，稗子就是那恶者之子，撒稗子的仇敌就是魔鬼。”收割的时候就是世界的末了，收割的人就是天使，将稗子薅出来用火焚烧，世界的末了也要如此。人子要差遣使者把一切叫人跌倒的和作恶的从他国里挑出来，丢在火炉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那时一人在他们父的国里要发出光来，像太阳一样，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天国好像宝贝藏在地里，人遇见了就把它藏起来，欢欢喜喜地去变卖一切所有的买这块地。天国又好像买卖人寻找好珠子，遇见一颗重价的珠子就去变卖他一切所有的买了这块珠子。天国又好像网撒在海里，聚拢各样水族，网系满了人就拉上岸来，坐下捡好的收在器具里，把不好的丢弃了。世界的末了也要这样，天使要出来从义人中把恶人分别出来，丢在火炉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耶稣说：这一切的话你们都明白了吗？他们说：我们明白了。他说：凡文士受教做天国的门徒，就像一个家主从他库里拿出新旧的东西来。耶稣说完了这些比喻，就离开那里，来到自己家乡，在会堂里教训人，甚至他们都稀奇说：这人从哪里有这等智慧和异能呢？这不是木匠的儿子吗？他母亲不是叫玛利亚吗？他弟兄们不是叫雅各、约西、西门、犹大吗？他妹妹们不是都在我们这里吗？这人从哪里有这一切的事呢？他们就厌弃他。耶稣对他们说：大凡先知除了本地本家之外，没有不被人尊敬的。耶稣因为他们不信，就在那里不多行异能了。 阿们。
阿们，好，谢谢。好，那么我们上个礼拜我们谈到了这个三十五节哈，就是耶稣讲到，就是说他为什么要用这个比喻的原因。好，那当然呢，你可以从一个应验预言的角度来看，耶稣他是应验了诗篇七十八章啊，诗篇七十八篇第一、第二节。OK， 那么从我们现代人的角度来看呢，有时候的比喻啊是比较容易懂哈、啊。虽然呢，比喻呢，不是在讲解一个真实的事情哈、啊，因为它是用比喻的嘛。那这种allegro 比喻的方式呢，有些时候是能够很巧妙的。把一些天国的这种真理用一个人所能够明白日常生活当中所遇见的事情把它搭配起来齁。那其实呢对于理解上面呢会也蛮合适的齁。但是呢耶稣在这边讲到的东西呢，他似乎是有意的要把一个好像一个天国的这个道理呢隐藏起来。可是从另外一方面来看呢，其实也不是，而是把一些他想要讲的事情呢，用一个比喻的方式把它发明出来。OK， 那么其实是解明了神国的奥秘啊。所以呢，我相信在这个解释这个比喻的时候，也通常也让我们在解释意象跟异梦当中呢。诶，我们需要耶稣基督给我们这样子的启示，因为有些时候呢，神让你跟我看到异象或做了一个异梦的时候，他也是用你跟我比较明白的事情，他要来传达一个信息。那通常一个信息本身并不是太复杂的，也不是那种太需要猜测的老半天的 ，OK， 因为神的信息都是很直接的，就像他自己解明了耶稣基督自己解明撒种的比喻 ，OK， 那撒种的出来有四种这种土地的接收，所以我们很快的可以领受到耶稣基督他讲的就是领受的人有四种人。他是对领受，就是对听众来讲，你们会有什么样子的反应？那这个反应出来了呢？当然，最后一种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哈，就是100倍、60倍、30倍啊。那么我最近在祷告，那么得到的启示就是说，这个100倍、60倍、30倍呢，我们通常如果说你种一个东西，那它会长出来。那么长出来了以后呢，这个籽粒呢还可以再怎么样，还可以再埋在地上又重新发起来。所以在我的理解当中呢，如果我们今天传福音，被你传福音的这个人呢，他还会继续的传福音，那么他传福音的果效呢，算不算在你的身上呢？我觉得神有这样子的意思，比如说你传给你的儿子，你传儿子传给你的孙子，你的孙子传给你的曾孙，那么就好像一个一长串的。所以意思就是说，我们每当你生养了一个新的基督徒啊，请注意啊，我是用生跟养哦，生还算容易，要养就不太容易了哈，这个我们做牧师的比较清楚哈。那但是呢，你造就了一个人之后，他以后所造就的、所生的那些新的羊，或者说钓到的鱼，那么他们以后的成长、以后的生长、以后再 multiply、再继续的增多的时候，我相信这神也算在我们的收获里面。所以你说100倍、60倍、30倍，意思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都不一样啊。那有些你可以看得到，有些你看不到。就像我们最近读了一本书啊，祈祷出来的能力啊，棒之先生写的。他写的那本书已经到现在已经100年了啊。那这个100年当中，他造就了多少人？那真的是 没有办法计数哈。所以弟兄姐妹，我想我的劝勉就是说，比如说你写了一条歌，写了一本书，讲了一篇道 ，OK， 那这个影响后面的人是没有办法计量的，因为你不知道。那现在的我们有 internet， 现在我们有这个 cloud 云端技术哈，你所讲的东西，你所写的东西是永远存在的啊，你都可以找得到啊，用那个 Google 或百度你都可以找得到。所以我要讲的就是说，一粒好的种子撒在那个地方，将来还可以结出很多的籽粒来。OK， 好，第36节，当下耶稣离开众人。进了房子 ，OK， 这个我们刚刚讲过。好，那么他说，我们怎么来知道田间败子的比喻到底是什么？这听起来很可怕哈。但是耶稣基督讲这一段故事的时候，或者讲这段比喻的时候，那门徒里面所想象的，当然因为他们当时候呢，对于农事也是很熟悉的，虽然他们这一般大部分都是渔夫。可是呢，他不是说渔夫他就不种哦，他的那边当时候呢，渔夫他也会种植东西的，他们家里面也有自己的田地，也会去撒种 ，OK， 他们在撒种的时候呢，的确也会有这种败子的情况出现，所以在当时呢，你可以讲说败子跟麦子的事情，对当时的人来讲呢，是非常熟悉的。OK， 所以呢，耶稣的听众很显然对败子跟麦子的事情呢，他们都很明白，他们也知道这个整个的意思是什么。那门徒为什么要再问呢？因为门徒问的是要 make sure， 是要完全的知道耶稣基督他到底在讲什么。因为到最后呢，把这个薅出来的时候呢，这个焚烧呢，的确是有审判的意思。所以呢，我们有些时候，你得到神的启示，你需要验证哈。那么我们今天他想说，撒好种的就是人子哈。37节，这个人子，我们今天看起来的话，这个人子其实就是你跟我了，因为现在耶稣基督已经在天上了。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要代表耶稣撒好种子，传福音给这个世界。OK， 那么任何耶稣基督做过的事情呢？我们今天都要做，包括他传福音，包括他医病赶鬼，这都是我们应当要做的。田地就是世界，就是这个世界，所以你要撒福音给世界。好种子就是天国之子，败子就是那恶者之子。所以意思就是说，耶稣他撒好的，好的种子都是应该是一个福音，都是结出来应该是好的天国之子。不过呢，人听了基督的信息，他会变成好的麦子。不过有败子跑进来，那个撒败子的呢，就是魔鬼。撒败子的就是魔鬼。所以这个魔鬼呢，撒的是恶者之子。所以当我们看说天国之子，或是恶者之子 ，the son of devil one，OK。或者 the son of the kingdom of God， 这个我们要讲，就是说你撒了好种就是天国，你撒了坏种就是那恶者。 OK， 那我们今天在教会当中呢，我们是不是也有好的基督徒，也有不好的基督徒？当然我们讲不好的基督徒比较是笼统的称呼，但是也有假的基督徒。那么重点就是说，这个撒的动作跟我们可以撒好的福音、好的种子、正确的灵粮，那不好的就是从世界来的。这世界来的呢，是让你怎么样？让你生败子的。所以你从一个田主人的这种角度来看，因为耶稣叫你就从一个田主人的角度来看，这败子跟麦子呢会一起成长的。那耶稣的意思就是说，你不要把它薅出来，你是到最后才薅出来。那么在这个最后成长的过程当中呢，其实就是有一个很大的挑战。如果我们今天你发现到你自己 虽然是号称是一个基督徒，可是你的骨子里面，或者是你还有一个部分的你，还是一个败子的时候，你还有机会吗？所以这个傻败子的魔鬼，他一直用世界上的信息来让你怎么样，来污染你。所以我们看到了一个这个比喻的这个整个的图画，就是说好的天国的消息，仇敌就会撒不好的败子的玷污的这种的信息撒在这个田地上面。但是呢，我们的神呢，他很聪明，他到最后面的时候才收割，他怕说你这个败子不好的一起薅出来的时候，连好的都拿掉了。但是在这边容许他成长，但是在这边有一个很重要的意思，我希望呢我能够讲得很清楚。因为在这个比喻当中，耶稣基督讲说，你是什么样子的生命，你容许什么样子的生命成长，你就会长出什么样子的生命。我们今天基督徒应该是好种子，应该是长得不折不扣的麦子，这个种子是基督耶稣的新生命。如果我们的生命当中有败子的话，那么那个不是耶稣基督要我们成长的。因此我们在收割的时候，这收割的人是天使，他要把败子用火焚烧。世界的末了也是这个样子，那请注意，世界的末了那是绝对绝对绝对是审判的时刻啊。马太福音第十三章为什么是这么重要一个天国比喻？因为在天国，我们讲到天国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讲到审判。有天国，有世界的国，有撒旦的国度。我们从十二章一直到现在，我们都是在讲这两个国度的对抗，有神的国，有鬼的国。这个信息就一直持续的在耶稣基督他讲这个比喻的时候特别把它讲出来。他一直在讲说，天国的信息是有人会来破坏的，这就是这比喻当中一个最重要的信息。我们很容易，而且仇敌一直要想办法玷污我们所领受的东西。四十一节是最重要，他说人只要差遣使者，把一切叫人跌倒作恶的从他国里面挑出来。那这个是我们在教会当中最不愿意看到的。请注意，从他国里面跳出来的意思，就是他的国所谓的教会里面有些人会被跳出来，是要丢到火炉里面的，有些人是要被收起来收割进入谷仓里面的。那所以你可以看到，讲到天国的时候是跟审判很有关系的。就像当时他们所知道的，麦子跟败子一起收割，但是败子要把它分出来，好像从他的国里面跳出来，就是从我们教会当中一切，请注意啊，一切叫人跌倒和作恶的，就两种人啊，从他国里面挑出来。所以这两种人现在在教会里面，上帝还没有审判，我们这两种人需要悔改，学习正道，认真的成为天国之子。所以我们可以从十二章开始讲，比如说那些不能够接受耶稣安息日的教导，现在还是有很多人说，哦，你要去守安息日之类的，但是你要知道，耶稣基督安息日的教导，你必须要接受。别人怎么讲都可以，但是耶稣基督要讲的一件很重点，就是人只是安息日的主，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如果你抓到这个重点的话，你就是天国的人。 你没有抓到这个重点的时候，你是你自己的宗教啊，这个是很重要的。因为反对他的、反对耶稣基督的人，在当时候都是宗教领袖、文士、法利赛人，他们对圣经熟悉的不得了。但是耶稣基督说他们不对了，你们死守安息日，把难担的重担放在人的肩头上面。还有耶稣基督靠圣灵赶鬼，他们说诬赖他，说他是靠鬼王赶鬼。所以我们要小心我们的讲话，圣灵做的工你不要污蔑说是其他的人做的， OK？ 批评论断主耶稣基督，恶意批评他，让别人，好，让别人对耶稣基督有误解。比如说他们说耶稣是靠鬼王赶鬼，好，如果说没有分辨能力的人，好，或是不明就理的人，他听到这一句评语的时候，哎，他就相信，他就接受了，以至于呢，以后福音传给他的时候呢，哎，他就说耶稣是靠鬼王赶鬼，耶稣是假的。如果这种这种的思想思维已经先在他的心灵里面呢，已经筑起了一道 you know, 防空墙哈，他不会接受耶稣基督撒的好种。所以像这样子的人是叫人跌倒和作恶的。所以我们要小心哈，那连着下面，不能够为耶稣基督发光的基督徒，就是作恶的。那么对面对我们来讲啊，就是马太福音五六七三章啊，其实说穿了，整个的信息都是很一致性的啊。我们在讲天国的宪章，马太五六七三章的时候，他就是说你不愿意遵守。说就是你不愿意遵守那个五六七三章，还有后面在讲的，那么你就是叫人跌倒跟作恶的。那么他的审判呢，结局就是火湖里面。啊，有人想要说啊，去辩论说啊，火湖不是地狱啦，哈、啊，火炉不是地狱哈、啊，是火才是地狱哈、啊。他们会讲说。哀哭切齿，哀哭切齿，他们认为还有希望哈，还可以有第二次的机会。不过呢，哀哭切齿是犹太人他们表达他们绝望和被折磨的写照，哀哭切齿。所以我们要小心，因为在世界末了的时候，这个使者们 messenger 就是天使，他会怎么样？他会做挑选的。所以到时候你的生命是麦子还是败子，那这个一个真正基督徒的生命到时候就是被分别出来的标准。我们可以像义人在他的父的国里面发出光来吗？像太阳一样吗？那这个光就是耶稣基督引用了但以理十二章第二节第三节，这第二节第三节他是这样讲的，他说睡在尘埃中的必有多人复醒，其中有得永生的，有受羞辱永远被憎恶的。那是但以理书十二章的第二节。那第三节他说智慧人必发光如同天上的光，那使多人归义的必发光如新，直到永永远远。所以基本上呢，耶稣基督他是用但以理十二章的二三节，他说义人在他复国里面要发出光来，像太阳一样。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因此我们领受到败子跟麦子这个比喻当中，他是在讲在教会里面，在神的家当中有一些是败子，有一些是麦子。今天我们的麦子赶快悔改，你现在还有机会，但是到耶稣基督来收割的时候你就没有机会了。我绝对相信麦子还可以转变成麦子，只要你愿意悔改。我们污秽的要清洁，我们黑暗的要发光，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比喻。 所以我认为这个比喻也是在警告我们，我们不要混在天国的教会当中，以为我们没事啊，我们千万不要这样想，因为里面有很多的败子，仇敌是非常狡猾的。今天我们许多的基督徒也显显的中招哈，也接受了撒旦魔鬼的谎言啊，请记得，撒旦是谎言人之父啊，所有说谎的都是出于撒旦。我们今天在教会当中要寻找是一种正直的、纯全的人，我们不说谎的，我们是很诚实、很真实的人。那这些才是耶稣基督他所要挑选的人啊！今天不是说你愿意来啊、信耶稣啊、你如果没有改变你的心，没有改变你这个人的话，那么对不起。你还是在一个火湖，你的粪会在火湖里边啊，这个话有点重啊，不过基本上这是耶稣基督他的比喻哦。那我们在后面他会看见到耶稣基督讲这个比喻的时候，他还问他的门徒，喂，你们到底明不明白啊？门徒说明白，可是我知道那个有一个人没有明白，就是使徒犹大，他没有明白，他到最后还是出卖了耶稣啊。但是我们明白了，要表现在我们的行动上面。OK， 好，我们来看44节，他说：“天国好像宝贝藏在地里面，哈，人遇见就把它藏起来，欢欢喜喜变卖一切所有的买这块地。”那这一节圣经里面呢，其实是不好解释的。它的背景呢是说，犹太人他有一个背景，就是啊，如果在一个公共的公有的土地上面哈，人如果找到宝藏的时候，那么这个啊找到的人呢，可以得到这个宝藏啊，这个就是说 seekers 啊 treasures 啊，你找到了，那就是属于你的哈。但是呢，在这边所讲的呢，很显然的，它是一个私有土地。你找到了宝藏的人呢，哎、啊，你还要去花钱去买过来。那这个比喻很不好解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可能会受到前面撒种的比喻啊，会有一些的不同的感受哈、啊。那比如说他撒种的比喻的时候，那这个天国是会长的嘛哈、哦，在田地里面，那田地是不是世界啊？那如果是世界的话，为什么又把发现的宝藏又藏在世界里面啊？所以在解释这个比喻的时候呢，是有一点点的困难哈，也我们要特别晓得这个比喻应该是每一个比喻应该是单独解释的哈啊，就像我们那个教啊，这个发教的问题啊，那个教不一定是坏的，还有飞鸟的问题啊，飞鸟是恶者嘛，恶者把那个种子吃掉了，但是呢，我们在前面的那个飞鸟呢，哎，芥菜种长大了以后，飞鸟会竖在那上面，哎，这个飞鸟就不是魔鬼了，这个飞鸟是外邦国家 ，OK。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比喻呢，我们要一个一个看 ，OK。那我也相信了，耶稣他是在对不同的人讲，这个不同的人当讲到跟他有关系的比喻的时候。哎，他就会知道了。OK， 那人发现了以后，这个宝藏，哎，怎么又把它藏起来哦？那这是不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那我们这个，我就很快的跟大家讲哦，因为我先这样讲哈，最主要的重点是。你找到天国，如果这个天国是一个宝藏的时候，你会愿意变卖所有的去把它买过来。也就是说，你对于天国的态度是什么？你是把它当作无价之宝，值得你变卖所有的来获取它。也就是说，你在你自己的生活当中，你的优先顺序你要改变，请记得他讲说，欢欢喜喜的去变卖一切所有的。换句话说，他可能连饭也不顾了， 他也不顾他小孩子要读书要干嘛，他变卖一切所有的 ，OK， 要把天国当作是他的 first priority， 就是天国是第一优先，然后我自己的生活是第二。所以我想我们要解释的话呢，我想先给大家解释哈，有两个解释 ，OK。那你可能从来没听过，不过我让我慢慢跟你讲。第一个，找到这个人，如果是耶稣的话，这个如果把这个人找到了，这个宝藏这个人是耶稣的话，那就非常有意思了。是耶稣基督发现我们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是一个宝贝。他欢欢喜喜的变卖一切所有的，就是他很愿意的为我们走上十字架的道路，舍弃他天上的荣华，来到这世界上，钉死在十字架，为你为我买了你这块地，然后再把我们的新生命藏在属神的地里面，因为他已经把这块地买走了，然后又把它埋下去。我们现在好像呢，又是在这世界上，又是在他的生命当中，为他发光。所以，如果你把这个找到宝藏的人当作是耶稣来解释的话，他愿意为你付上所有的代价，然后呢又把你放在这个田地里面，如果这个田地你还是把它当世界来解释的话，你也可以告诉，你也可以这样理解，就是说这个世界虽然是属于撒旦，但是神把这个宝贝，你的新生命还是在这个世界上，你要为它发光。这是第一个解释啊，我觉得这个解释我个人是比较领受这方面的解释。那还有第二个解释，就是说这个人就是你哈，你发现了这个宝贝，好像是金矿或银矿，不管怎么样了，你就很高兴的要花代价买这一块地。那这个就是来表达你一个人，好像你发现一个金矿啊，或者是一个石油矿，你赶快要去买这块地啊，然后不要让人家知道啊，你这是天国，就是说你宝贝到一个地步，这个财富是。隐藏的财富有这么多，所以你赶快花一切的代价把它买下来，就好像你看到这个天国的宝贝值得你付代价来拥有它，那个就好像天国是人人努力要进入那神国的福音，在路加福音16章16节，天国福音传开了以后，人人要努力进去啊。这个我想也可以讲说，哦，天国是努力进去的，怎么努力呢？努力就是付代价的意思，你要付代价，你要好像这个看到这个宝贝啊，要把它买过来，要付上代价，你知道这个是无价之宝。那所以很显然了，这个从耶稣是找到这个宝藏的人，跟人所找到这个宝藏，你可以看到哈，有不同的解释啊。第一方面解释当然说，哦，感谢主，这是耶稣基督看我为宝贝，我是一个宝贝。Okay， 我们在许多的跟神之间的关系上面，你如果你是一个没有被人尊重的哈，或者常常受到人家的欺负啊，没有人看得起你的。那你在读这段比喻的时候呢，你就想象我就是耶稣找到的那个宝藏，耶稣看我为宝贵，他愿意为我变卖一切所有的，欢欢喜喜的把我买过来，那我就是他的宝贝。那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我们的人好像找到了一个金矿、银矿、石油矿，高兴的不得了，那种的心、那种的热切，一定要拥有它的这种热切，就是我们看到天国应该有的样式， 这本样子好像要赚这个钱，赚这个宝贝。天国是你的宝贝吗？天国是你很愿意付代价去追求的吗？好，这是两种不同的心态对于这个拥有天国。那接下来45节、46节，他讲说天国好像一个买卖猪的人啊，买卖人寻找好猪的，就是一个商人啊，他在买猪子。那你知道啊，我们知道这个珠宝有一个特性，珠宝如果说你比如说这个买珠子买珍珠哦，一个好的珍珠单独来看的时候啊，都很漂亮，都很好。可是当你这个好珠子哦跟别的人比起来的时候，好坏立刻就分出来了，你都会要那个最好的。所以呢，他找到一个很贵重的珠子的时候，他高兴得不得了，这一颗就会怎么样，比其他的十几颗比较差的他都看不上，他只看到这个最贵重的珠子，他要变卖这一切所有买这个珠子。那这个比喻里面呢，我们在说买卖的这个 merchant 这个商人啊，是你还是我还是耶稣基督？如果这个是你跟我的话，那个意思就是给一个真理的追寻者，他真正的在寻找天国的人，是一个真理的寻找，而且他可能是有钱的人，他好不容易找到了，他愿意付上所有的代价来买这个珍珠，一样的跟前面一样，也是改变自己生活的优先顺序，愿意付代价的去拥有这个宝贵的这个珠子。这是从一个商人的这种角度来看，有钱人的角度来看。那如果这个买卖的人是耶稣的话，事实上很可能就是耶稣基督他的这个原来的意思，就是雅各书里面3章6节有一个什么，有一个商人的那个样子，那个商人就是指耶稣基督，好像是一个他心爱的人，好像商人一样，带着这些香囊啊，带着这些香粉过来啊，寻寻觅觅的找到了你这一颗特别的珍珠，重价的，就是一个 unique 的珍珠。那么耶稣就愿意付上自己的生命，所有的，他要来换取你跟我。那么这一句话就应验了以赛亚43章4节，他说：“因我看你为宝为尊啊，又因为我爱你，所以我使人代替你，使列邦人替换你的生命。”也意思就是说，我把你看的是太宝贵了，你这个贵重的珠子，耶稣基督愿意为了你，施上他的生命来换取你。所以可能啊，找到珠子的是指比较有钱的人，因为他是一个商人，因为他懂得，他真的能够估价，这个珠子真好。那么就是看到你的生命，看到我的生命，耶稣就是这个商人，耶稣他要应验以赛亚43章4节，我看你为宝为尊，我愿意用我自己的性命来换取你的性命。那这些都是同样为了天国付上所有的代价，不管你是用找到的人是耶稣或者是你自己，我们世界上追寻真理者，他找到了，他很愿意的来付上所有的代价。那这是两个比较短的比喻，然后我们再来看47节，他说天国好像一个网撒在海里面，聚拢各样的水族。那么这个网哦，它是一个专有名词，英文翻译成叫做 dragnet， dragon 的 dragnet。 那这个 dragnet 呢，在加利利海，我看过一个加利利渔夫哦，他写这一篇，他就写这个比喻。他说他读到这个比喻的时候，他知道 exactly 耶稣在讲什么。他说这是他们当地的渔夫啊，知道这个， 怎么样做呢？就是在他们加利利的海边啊，在沿岸当中呢，放两个定点，那个网张开来，然后呢，有两条船从这个两个定点的外海哈，就是海里面呢，就开始把这个网呢，就撒在水里面，然后这个船呢，就往那个湖中心开过去。那么开过去之后呢，网呢就撒在这个下面，那个船呢就跟着拉到外面去，拉到那个湖里面，然后呢再把它张开来，张开来了以后呢，开始往这个岸边这样子收网进去。所以收网进去到了那个岸边的时候呢，哎，那渔夫呢就开始大家一起哈，就一起合作。那所以他需要两条渔船啊，恐怕有十几个人哈，就一起来网这么一网的鱼。这个一网的鱼之后呢，他就把好的捡起来放到器具里，不好的就丢掉。那好的跟不好的是什么样分呢？那一定是根据利未记十一章洁净的不洁净的。所以他说，你洁净的留下来，不洁净的就把它丢掉。所以这个就是当时的一种情景啊。我们耶稣基督讲这个比喻的时候，他的听众渔夫啊，他听得懂，他一定知道他的标准是什么。水族当中啊，有灵没有灵的，没有灵的就是不洁净，不洁净就丢掉。这是当时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分辨。OK， 你没有灵的就是不洁净，哎，不洁净，对不起。就把它丢掉。好，有那个 shell 的，哎，有那个壳的可以吃。好，那这些它有分辨，很仔细的，在利未记十一章里面，这样子的洁净的鱼类才会被收到器具里面，不洁净呢就丢掉。OK， 那么这个就是天国的一个拣选。我们拣选呢，相信，我接受了。我在天国里面，但是到最后有一个审判，我们在教会当中会有审判的。世界的末了49节，天使要出来从义人当中把恶人分出来。我不知道为什么耶稣基督要这样讲，从义人当中，从号称是义人当中要把恶人分别出来。恶人被分别出来就是不洁净的，这些不洁净的就要丢到火炉里面啊！当然这个已经超脱那个比喻了啊，一个比喻呢只是把整个的图案呢用一个当时的人所明白的，因为到最后呢收上岸了以后，哎，洁净的收起来，不洁净的丢掉。那么意思就是说，天国在最后的时候，天使要来要把洁净的跟不洁净的分开，洁净的就是我们的义人，不洁净的就是恶人。那恶人丢到哪里去？就是丢到火湖里面去，哀哭切齿。所以他这个结果跟麦子跟败子的比喻非常的相似，很类似。你也可以讲说，这两个比喻都在讲同样一件事情，所以不同的比喻，但是一个是对农夫讲的，一个是对渔夫讲的。所以如果你是农夫，你知道耶稣在讲什么；如果你是渔夫，你知道耶稣在讲什么。但是他们都讲的同样一个，在末世的时候，耶稣他要做拣选，他要做审判。审判的结果不是在义人的国里面发光，好像太阳一样，就是跟耶稣基督在一起，你要当一个洁净的鱼类水族，永远跟耶稣在一起。那没有的，不是的，不洁净的，作恶的，这些都要被丢到火炉里面去。那火炉就是被审判，哀哭切齿。那我们的基督徒，你的生命是不是有彰显出耶稣基督的品格？你跟我是不是都是洁净的？ 如果你现在还不洁净，赶快悔改，不然在末世审判的时候，时间就来不及了。我们有些的时候，我们在想说，哎呀，我离见耶稣好像还久嘛，哈。但是你永远不知道，耶稣基督他现在的审判就已经在门口了。我们赶快悔改吧，我们不洁净的赶快悔改，我们有败子的、有魔鬼的这个记号在身上的。我讲记号，意思就是说你领受魔鬼的信息的，赶快除掉啊！算命的，这个世界上带给你的这些的诱惑，还有这世界上带给你的价值观，你对钱财的观念，你对很多事情的观念，你是不是常常口出恶言批评论断，你是不是常常攻击神的仆人，你是不是常常在教会当中做一些悖逆的、反叛的、不顺服的这样子的事情呢？那这些都是耶稣基督警告的对象。讲完了，51节，耶稣说，一切的话你们都明白吗？这些人都明白了，所有的门徒都明白了。耶稣就是这样讲，所以我相信耶稣在对农夫讲，他对渔夫讲 ，OK， 他对一个商人讲，他对一个平常一般人 treasure hunter 啊，寻找宝藏的人也在讲，所以他这样可以讲说一网打尽，所有的人都知道他在讲什么，每一个人都知道。最后，他讲，你们这一些，你们都明白吗？明白。他说，凡文士受教做天国做门徒的，就像一个家主从他库里面拿出新旧的东西，然后这一句话，基本上也有人讲说，这应该是第八个比喻。我有点同意，因为这第八个比喻呢，就是对那些有学问的人讲的。如果说你从耶稣基督讲比喻的这种的对象来讲，还有一批的人就是有学问的。那这一些有学问的人，耶稣基督鼓励他说，你是文士受教做天国门徒的，你就要从好像一个家族，这个家族是有钱人，从他的府库里面拿出新旧的东西。那文士基本上就是抄写圣经，他的职业或者他的责任呢，就是抄写圣经。那抄写圣经呢，那就是说他非常熟悉旧约的经文，而且他非常熟悉，而且他能够讲解，他能够让大家知道一些经文在讲什么。那这新的教训是什么？耶稣基督他在这讲，他说新的教训啊，你这个天国的门徒，你必须要有新的教训。这新的教训包括什么？包括什么？包括耶稣基督所讲的比喻。包括你要学习耶稣基督怎么用比喻来解经，怎么样用比喻来解释天国的概念。OK， 那另外文士受教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要有旧约经文的基础，所有旧约拉比的言论，这些都是我们的基础，但是我们要有一个新鲜的亮光，我们不要去守旧，我们不要去受到那些法利赛人文士那些旧有的框框，因为他们拒绝了耶稣。耶稣基督在这边讲的就是说，文士受教做天国的门徒，意思就是说，你愿意接受，你愿意接受我耶稣基督教训的文士们，或甚至法利赛人们，你们要有新的东西拿出来。那新的东西就是新的宝藏，好像那个 treasure，寻找宝藏，你会发觉很多的宝藏，你会发觉到耶稣的天国是多么的宝贝。变卖一切所有的，对这些文士法利赛人来讲，很可能是什么？很可能就是说我丢掉我所有的旧约里面拉比的言论，旧约里面拉比对旧约的解释，我这些东西通通丢掉了，我来接受耶稣的，因为耶稣是旧约的成全者。那这些宝藏还有很多，希望也等待着我们去挖，耶稣的东西 多的不可胜数，拿出新旧的东西来。所以耶稣基督在基本上呢，他并没有说他否定以前的东西。请记得，耶稣基督他来成全的，他是来成全的。也换句话说，我们今天要做一个 successful， 一个成功的明白神心意的人，我们新约跟旧约都必须要明白。我们再从旧约当中拿出来，要用新约的角度来解释，你就可以拿出很多新的亮光来。那个就是耶稣基督所称许的文士受教做天国门徒的。所以我们一定要认识旧约哈，我们要认识旧约，而且要带出新约的耶稣的信息。说完了，五十三节，来到自己的家乡，在会堂里教训人，然后他们就稀奇说：“嘿，这个人怎么会有这种智慧啊、异能啊？哈，他不仅有智慧，而且有异能啊！异能就是说，很显然他在那边有一些的神迹奇事哈。”那我们前面才说到，很多人围着他要听他讲道啦、讲比喻啦，可是他在自己的家乡呢，却不被接纳。所以这一段呢，就讲到了文士受教的很重要哈。意思就是说，你们领受过旧的这种思维，那遇到一个新的东西的时候，你们很难突破的。文士法利赛人基本上是反对耶稣的，所以他们受的传统文化的这些熏陶，他很难改变对耶稣基督新的这种启示。所以就像这边的人从小看见耶稣长大，他们的心里面已经对耶稣基督有一种固定的看法。诶，这个从小就看他长大嘛，齁。那套我们这个我们华人的这种的说法，就是哎呀，我小时候我还看到他穿着开裆裤在那边到处乱跑啊，还大地随地大小便啊。所以你从小看到他，你可能会看到觉得就是说，诶，他就是我们家的隔壁的邻居的小朋友嘛，他没什么了不起啊，他怎么可能是一个伟大的人物呢？所以基本上我们有魂层面的思想，你用自己很熟悉的这种的记忆历史来定论这个人，对这个人的看法，你没有办法受到圣灵的引导。那文士法利赛人也是同样的，他们以前老师拉比怎么教导他，他就有这种固定的看法、固定的想法，他没有跳脱出，没有办法跳脱。就像今天你去跟一个犹太人传福音的时候，你跟他讲说，哎，安息日不需要守这些的时候，他一定瞪大了眼睛看说，你这个人是藐视神了，哦，你这个是亵渎神的做法哈。那一样的，那我们今天我们在看到的时候，我们的确看到犹太人是很难传福音的。你要让他跳脱出这种宗教的捆绑，是不是太容易的事情？但是耶稣基督他在十三章的后面，他马太他讲了这一段，他在讲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耶稣基督他没有办法自己在家乡里面被接受，是因为他们呢，他们被他们以前所认识的耶稣，他没有办法跳脱出一个新的思维，说耶稣是他们要等待的弥赛亚，他们没有办法接受。所以他在告诉我们，一个天国真正要认识天国的人，你必须要跳脱出旧有的思想模式。耶稣基督在天国的比喻当中，要传达我们一个新的看见，它是值得我们付上代价的宝贝，它会发展起来，这个面酵三斗面会发起来，芥菜种子种子会发起来，它的田地有100倍、60倍、30倍的这些好的麦子会长起来，这个就等待着我们。OK， 那么另外我们可以看到，耶稣基督他讲说，哎，这些人说，哎，耶稣怎么会有这种智慧能力啊、异能啊？所以很显然，耶稣基督他没有受教在任何的拉比之下。OK， 那我们现在我们华人的很多旧有的思想捆绑啊，那好像我们的无神论啊，好像我们的多神论啊， 还有我们儒家啊，儒家讲不与怪力乱神哈、啊，还有我们平常讲，哎呀，信洋教啊，那这些通常都是我们对于啊接受耶稣的一个很普通、普遍性的一种阻挡啊。55节，他们开始讲，哎，不是木匠的儿子吗？他母亲不是叫玛利亚吗？意思就是说，耶稣有什么了不起啊？我不是在这边一样的人吗？所以耶稣基督起码哦，从这段叙述当中哦，耶稣是他们家排行的老大，但是他下面有四个弟弟，然后他有妹妹们，就至少有两个妹妹啊。所以呢，除了耶稣以外，他玛利亚起码至少生了七个人啊，所以他们就厌弃啊，因他跌倒。耶稣对他们说，大凡先知除了本地本家的人都没有不被人尊敬的。换句话说，先知只有在本地是不被人家尊敬的，在外地是都会被人家尊敬的。所以我们在自己的家乡会不会如此的不被尊重呢？我们在自己的教会里面成长，你是不是也会被自己的人看轻呢？但愿是没有哈。我相信在我们的教会里面呢，有些人会领受新鲜的恩膏、新鲜的恩赐，所以我们有些时候看到我们弟兄姐妹啊成长起来，我们就说，哇，你以前不是这个样子的。但是我相信我们教会里面都应该是很正面的、积极的来看待这样子的事情，而且为他很高兴哈。那当然耶稣基督不能够行异能的主要的原因呢，是因为不相信哈。不相信就是不接受的意思，你不被人家接受的时候，你再怎么行你都行不出来。所以这个不信也是撒旦的败子，也是撒旦仇敌的作为。所以我们要奉耶稣基督圣名，要断开这个败子，这些不信，这些不尊重耶稣啊，这些用这个啊谎言来污蔑耶稣，说他是鬼王，靠鬼王赶鬼的，这些同样的戏码，今天还是会在我们教会里面，在我们基督教界里面啊，还是会看到同样的戏码，同样的撒旦的诡计。你跟我是不是有这种分辨的能力？我们要看见撒旦对我们教会里面的分裂，我们不能够容让这样子分裂在我们当中，也不让这些埋怨、这些批评论断在我们当中发酵。我们要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砍断这一切，我们这些作恶的、这些不守神诫命的这些人啊，都要奉耶稣基督的名，要把他分别出来，而且要让他们悔改。他们如果不悔改的话，他们将来就很麻烦。所以盼望我们每一个人都不是做叫人跌倒的。在教会里面，我们常常会碰到这些让我们跌倒的事情。我盼望我们每个人的生命都是很正直，我们的生命都不会叫人跌倒。因为圣经里面耶稣也讲哦，在马太福音后面有讲哦，叫人跌倒了那很麻烦了，不如把叫这个信我的小子跌倒了，不如把一块大石头啊，大磨石放在自己的颈项上丢到海里边哈，那个是一个很严重的事情，所以我们必须要小心哈，因为那个国里边没有叫人跌倒的，也没有作恶的，所以我们必须要小心。耶稣是非常严厉而且严肃的在讲这一些的事情。OK， 那我们今天呢，感谢主，我们把马太13章给讲完了。那么请问弟兄姐妹，有没有什么样子的问题？
老师，我有一个问题。
好，请问。
就是您在讲那个宝藏的比喻，那个雄猪的比喻的时候，我突然想到，就是当我们转换眼光的时候，若以神的眼光来看的时候，那我们因为神是看我们就像他的宝贝，那我们看到那些传福音的人的时候， 因为其实在耶稣看来他们也是他的宝贝，所以是不是也可以说我们也要就是那个变卖好，就是好的，然后去就是应该怎么讲，就是我们传福音的对象也是我们的宝贝吗？
不，OK。如果你是用耶稣基督的角度来看的话，好，那耶稣基督他愿意花代价 ，OK， 把这个宝贝买下来 ，OK。那对于我们传福音的对象呢，当然我们是以耶稣基督悲天悯人的心肠。那他会不会信耶稣？这个是圣灵的动工 ，OK。那么在他还没有成为我们的弟兄姐妹之前，我们只能为他祷告。OK， 我们把他这个传福音就变成一个服事，我在服事这个人，我希望他领受耶稣基督。OK， 我希望他这个接受耶稣基督啊，那领受他的救赎，领受他的医治。OK， 但是我们心态上面，当然我们可以祷告说，耶稣啊，这是也是你的宝贝啊，耶稣，请你打开他的心门哈，让他能够接受你呀。那我不太明白你讲的这个，把他看作宝贝是要为他重价要做什么吗？还是？
也没有，我刚刚只是想说啊，这里的经文是不是也有这样的意思？但老师这样一讲好像也不是，就是那在这里就是刚刚老师讲的那两种意思吧。
是是的，你同时另外也这个触及到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看弟兄姐妹哦，我们也要有一个新的思维，就是说这是我的弟兄他是耶稣基督重价买赎过来的。OK， 所以呢，耶稣既然这么爱他，那我也要爱他啊。他身上可能有目前可能有一些小缺失啊，可能有一些不合神心意的地方。那我当然有义务，也有必要要帮助他啊。那当然，这个帮助需要有很多的技巧。OK， 那要帮助他成圣，帮助他成为一个神所喜悦的人。OK， 因为那是他，耶稣是他宝贝的。我想这个宝贝哈，我们在应用的时候，我们特别在应用，就是说我不要去批评他，我不要去论断他，我不要去让他跌倒。所以我们可以说哦，每一个在我教会里面的哈，我假定了哈，每一个都是耶稣的宝贝。OK。所以我定义呢，不要让他们因我跌倒。我定义呢，我不要在他们当中作恶，让他们受损。所以这个是我们对于教会的弟兄姐妹呢，我们要有这样子的看见，用耶稣基督的角度来看见他们是宝贝。OK，
好，谢谢老师。
OK。没有问题，我们就下礼拜进入我们的14章了。感谢主。好的，那我想请一峰做结束祷告，谢谢。
天父，谢谢你，让我们能够一起来学习，马太福音13章这些，让我们也真的知道我们是你眼中的珍宝，所以让我们透过老师的教导，真的是每一天能够。被你的圣灵更新，我们好像那个教师一样，从我们自己的心灵当中，因着圣灵的启动，让我们能够拿出新的东西来，主啊，谢谢你，主啊，你与我们同在，主啊，让我们更多的被你的话语，被你的圣灵来开启，谢谢你，听孩子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灵，阿门。
Amen.